马杜罗被捉，习近平惊了，全北京军事异动。川普追诉疫情起源，中共抛封城市长顶罪。使馆再发虚假信息，在日本的国人恐怕面临险境。举报变陷阱，访民遭威胁，苦不堪言。中国铁路负债兆元，所及之处无旅客。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一场跨国逐步行动，不单止改变了委内瑞拉的政局，亦在华人世界投落震撼弹。马杜罗被活捉之后，相关的画面和传闻迅速发酵，网络舆论出现前所未见的狂欢、讽刺和政治想象。不少中国网民亦盼美军尽快将中共独裁者习近平捉走。而有消息传出，北京周边军事设施出现频繁的调动迹象，习近平近期明显提升个人安全防护等级。当地时间1月3日，马杜罗及其妻子被押至纽约，马杜罗带着脚镣走落飞机，随后被直升机运送至纽约布伦的大都会拘留中心关押。值得注意的是，马杜罗被捉之前，中共代表团和马杜罗刚好举行了长达几个钟头的会面。中共习惯将马杜罗等独裁者称为老朋友。马杜罗被活捉的消息传出之后，在海内外华人圈迅速发酵，不少中国网友在 TikTok 平台大赞美军战力强大，捉个总统比捉个小鸡还快，厉害。还有人暗讽美军的行动不像中共那样靠成语打嘴炮，而是雷厉风行，直接裸露。亦有人希望美国总统川普再多捉几个独裁者，川普能不能够大方一点，请客就再多请几个，够一台才是世界大同。在海外 X 中文平台，有人笑称中国民众排队等候美军到来，中国人民排队这么久脚都麻了，美国你们动作快点，习近平不是肉更多吗？什么时候捉？期待这一幕在中国发生，活捉习近平，审判习近平，这个才是中国大部分老百姓的心声。而在中国天津，网友反馈为庆祝马杜罗被捉，早上8点圆面条、扁面条全部都卖晒了，卖到断晒货，卖面条的人都懵了。有网友解释，在天津，面条不单止是一餐饱腹的饭食，更是一种极具仪式感的起面。天津人过节或者大日子必食面条，尤其是捞面席。有网友表示，百姓觉醒，民心所向，等共产党倒台那日买不到面条了。此外，梁静茹的那首歌《可惜不是你》再次爆火。评论区有网友表示，虽然新闻入面是他，但在我心里面这首歌永远属于另一个人，你明白的。而在中共官媒发影片说伊朗暴徒致警察死亡的评论区，清一色的支持伊朗人民。此外，中共的另一个老朋友哈梅内伊逃离德克兰之后，伊朗流亡的礼萨巴列维亲王已经在埃及，有消息说川普可能以保护伊朗人民的名义派兵护送他回伊朗，恢复伊朗巴列维王国，并以君主立宪制度取代哈梅内伊的伊斯兰政教合一制度。伊朗陆军上交萨贾德阿扎德叛徒，并宣布他打算和哈梅内伊政权对抗，直到伊朗解放。亦有网友称赞美军绝对是远洋捕捞的标杆，万军之中取颈上人头的实践者，比起某些口炮党，炸鱼军是跨世代的强悍。这里说的炸鱼是指中共环台军演的时候将炮弹往海里面打的滑稽一幕。另外，一向反川的美媒 CNN 亦表示，中共、俄罗斯、伊朗三国会私下对美军在委内瑞拉的行动印象深刻。什么行动？找到目标，锁定拉人，连同妻子一起活捉带走，零伤亡。 CNN 的评论员认为中俄伊三国军队都做不到，他们一定会公开谴责，但私下里面只会感到害怕，这个才是令北京、莫斯科和德克兰重新学会尊重的唯一预言。 有網友直言，現在北京西山的那些人晚黑睡得好嗎？1月4日，來自上海的企業家胡力任在 X 發帖說，馬杜羅被捉的事件令習近平進入極度恐懼期。他爆料說，今日北京有消息傳出，習近平開始進一步加強個人防衛系統，北京周邊的軍事基地今日有軍隊高頻率移動出現，估計北京周邊的很多地下掩體系統亦開始啟動運作了。中共已經兩度表態譴責美國行動，多名專家指出，美國對委內瑞拉出手將對中共在拉丁美洲的地緣政治和經濟利益造成直接而且負面衝擊，從古巴到北京的威權政權現在都更加不安。過年團圓與其送走，不如為你關心的長輩和好友送上成年的好精神。寶氣十八味嚴選漢方草本，溫和滋養，幫身體將元氣穩穩地補回來，令在乎的人拜年都不喊累。團圓聚餐氣色好，年節送禮送到心裡面才是真體面。今年就選寶氣十八味，將這份實在的關心化成每一天的好精神和好氣色。現在落單最底，健康520官網年節優惠中輸入優惠碼888，即享專屬價，立即前往健康520官網落單吧。1月4日，中共官方通報，前武漢市長周先旺被傷害，稱他嚴重違紀違法，生活腐化墮落，搞權錢、權色交易等。2020年武漢疫情封城的時候，周先旺曾經卸駁中共黨魁習近平，引發熱議。2020年新冠疫情大爆發，武漢封城震驚世界，周先旺因為防疫遲緩遭到外界批評。2020年1月27日，周先旺接受中共央視採訪的時候，公開卸駁給中共黨魁習近平，他承認疫情前期信息披露不及時，並暗示隱瞞疫情的主要責任在中共中央政府。周先旺說，作為地方政府獲得中央授權之後才能夠披露疫情。根據中共官方媒體報導，全國防疫是由習近平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由於中共隱瞞真相，導致疫情失控，迅速傳到全世界。這場世紀大瘟疫造成中國無數人離世，經濟損失巨大。武漢爆發疫情之後，湖北官場遭到清洗。2020年2月，時任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和武漢書記馬國強被免職。周先旺在2021年1月轉任湖北省政協副主席，等同於被提前退休。2025年2月21日，蔣超良被指控有貪腐問題落馬。獨立時評人蔡慎坤引述消息透露，蔣超良曾經同一名副部級官員食飯，抱怨自己替習近平孭鍋。蔣超良說，從疫情爆發到封鎖消息及處理李文亮，都是中辦嚴格按照習近平的指令行事。作為湖北省委書記，處置疫情的每一步都經過黨中央和習近平批准，包括封鎖武漢病毒所和封閉拆咗海鮮農貿市場，都是中央直接落的指令。事後這名官員將兩個人私下的聊天向高層告密，導致蔣超良落馬。2025年10月27日被傷害。蔣超良落馬之後，周先旺在2025年7月8日被查。外界分析，周先旺和蔣超良這個時候被相繼裸落，與武漢疫情有關。美國總統川普第二次任期誓言追查新冠疫情起源，中共拋出周先旺和蔣超良做替罪羊。中共駐日大使館在新年再次發文，表示日本部分地區的治安情勢不穩定，稱接獲多名旅日中國公民通報遭到無端辱罵、毆打並受傷，再次呼籲中國公民避免前往日本旅行。日本政府之前已經多次強調，日本並沒有治安惡化的疑慮。中共駐日大使館3日發布重要通知，表示近期日本部分地區治安環境不穩，福岡縣、靖江縣、愛知縣等地發生害人未遂及報復社會的案件， 2025年12月31日，東京都新宿區發生汽車衝撞行人嘅事件，造成兩名中國公民被嚴重撞傷，被緊急送醫救治。中共大使館聲稱，在獲悉相關情況之後，第一時間向受傷中國公民及其家屬表達慰問，並提供必要的協助，同時同日本警方交涉，敦促盡快破案，切實保護中國公民合法權益。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在國會發表台灣有事相關答詢，導致中日緊張升溫以來，中共駐日大使館多次發文，稱有中國公民遭到無端辱罵毆打，以治安惡化為由，呼籲中國公民不要前往日本。對此，有日本網友表示，如果中國大使館繼續發布這種與事實不符的內容，恐怕會令身處中國的日本人面臨危險，呼籲日本政府出面，明確主張這些講法毫無根據。在大量中國中產階級取消日本行程之後，原本準備用於海外旅遊的資金轉向湧入新疆，形成一股顯著的旅遊轉向潮，原因是到於朦朧的家鄉看雪。此外，還有台灣民眾上傳赴日旅遊影片，顯示日本相關工作人員還送旅客的時候揮舞台灣青天白日旗歡送遊客，形成一道獨特的風景。中共中央巡視組2025年7月開始進駐陝西，開展為期2.5個月的巡查。然而，據訪民反映，巡視不單止未能夠推動問題解決，反而將舉報材料轉交地方被舉報單位，導致當事人遭到威脅和打壓，處境惡化。當地訪民介紹，巡視組設立辦公點以來，每日信訪辦外人山人海，擠滿數千名訪民，但始終未見到巡視組成員。陝西訪民黃小琴表示，信訪接待室負責人咸阳市中院刑义庭法官亲口话俾佢知，巡视组将举报材料转俾咗佢哋，揾佢倾偈并施压，唔好再举报上访啦。巡视组结束约2个月之后，西安市委书记方鸿渭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审查调查，但冤假错案仍然未得到处理。黄小琴质问：这个究竟是做戏俾边个睇？这个是依法治国吗？黄小琴的哥哥黄小刚2007年因工伤劳资纠纷患上精神病，需要靠药物控制，多年的工资及其他应得的收入未获补发，养老金亦被停缴。他的父亲黄英强维权上访，被打至双脚残疾，期间母亲离世。2022年9月28日上昼，政府雇用维稳黑社会人员马永辉持刀挑衅闹事，被黄小刚正当防卫打倒。随后，马永辉之子马建军开越野车冲入黄家院子，欲冲撞黄英强，但却撞上了马永辉，又二次倒车，造成马永辉丧命。黄英强被马永辉冲撞之后，亦瘫痪卧床至今。黄小刚被警方带走2年之后，得以会见律师。但一个礼拜后，黄小刚因为出血性疾病离世。看守所在黄小刚去世3日之后发臭了，先正式通告。黄小琴认为哥哥是因为在看守所遭受到虐待，延误就医而离世。他表示将追责到底。类似的遭遇并非黄小琴一家。访问李启红多年来和母亲、妹妹为抗难离世的父亲维权，遭到地方政府各种打压迫害。李启红说，蓝田县法院不调查，捏造虚假材料上报，这次李启红亦因举报遭到打击报复。访问史秀谷表示，在巡视组进驻期间，他前后去了10多次递交材料，但到现在毫无进展。他说访问看不到希望，应该将这些黑暗腐败的真相曝光于世。中共近年来对高铁投资被指过度扩张，造成营运亏损。中共铁路集团4日表示，2025年中国全国铁路完成的固定资产投资仍然达到9015亿人民币， 年增6%，创下历史新高。其中2025年新通车的高铁里程达2862公里。综合第一财经及界面新闻报道，中共铁路集团今日召开2026年工作会议，公布上述数据。依据这一数据，2021年至2024年，中共铁路固定资产投资依序分别完成7489亿、7109亿、7645亿及8506亿。而2016年至2020年期间，除2020年只系7819亿之外，其余年份都介于8010亿至8029亿之间。这项数据显示，2025年中共新通车的铁路里程是3109公里，其中高铁占2862公里，而全国铁路营业总里程因此达到16.5万公里。北京社科院副研究员王鹏认为，2025年中共铁路投资规模创新高，其战略价值已经超越单一基建范畴，成为稳定经济大盘的压舱石和释放内需潜力的催化剂。尽管是这样，香港明报日前报道，中共高铁项目持续面临巨大的债务。截至2024年底，中共国家铁路集团总负债达6.2兆元，负债率达63.52%。中国全境只有京沪、京津、沪杭、沪宁、宁杭、广深港高铁等少数行径经济发达、人口密集区的路线获利，但这些路线的里程仅占全国高铁总里程的5%。中共经营部2024年5月报道，中国全国当时至少有26座高铁车站，因为地点偏远，导致周边设施不足、客流量低而处于闲置状态。网友讽刺中共的 GDP 有幽灵城，长期亏损的高铁、地铁、烂尾楼、烂尾晶片项目、烂尾电动车企业，还有各级官员的贪污， GDP 再高又有什么用？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